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。帝国主义压迫的切肤之痛，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幻梦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，给中国先进分子展示出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崭新出路。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，进一步祈祷了中国人民的觉悟，彻底抛弃资本主义救国方案，坚定走马克思主义道路，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做出的历史性选择。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。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性胜利，以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，给探寻救国救民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。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，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。早在1918年7月1日，李大钊就在研制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，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，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。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。随后他在新青年相继发表《庶民的胜利》、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，认为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，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。李大钊还在《每周评论》发表《新纪元》，热烈歌颂十月革命。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，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。他还先后发表《战后之世界潮流》、《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》、《新旧思潮之激战》、《现代青年活动之方向》等系列文章，引导中国人民打破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，向着民族解放的方向猛进。陈独秀也发表《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》，充分肯定和赞扬十月革命，指出它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。同一时期，北京晨报、上海民国日报和申报等也纷纷载文介绍十月革命，进一步扩大了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。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，北京大学是最早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高等学府。早在1918年，在李大钊、高一涵等人积极倡议下，秘密成立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，后公开发展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，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踊跃参加。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，李大钊、陈启修、高一涵等人以介绍西方思潮为名，将马克思主义引入课堂。李大钊讲授社会主义的将来、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，陈启修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、现代各国之社会党等课程，高一涵讲授社会主义史等课程。北大校史馆至今仍保存一份贺廷山同学《试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》，并其基于现代史学的影响的答卷。这篇在李大钊指导下完成的答卷，阐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，对各种唯心史观做了严厉批判，并论述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。李大钊给这份答卷打了95分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生动情景。北大师生还围绕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这一主题举办辩论会。作为评判员的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，说明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。在当时，马克思主义进课堂是惊世骇俗之举，如同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引到人间大地。掀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热潮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，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。李大钊在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5号开设马克思研究专栏，集中刊发8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，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上。 第六卷第六号又发表了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》。该文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、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，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，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，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。此后，李大钊又在《国民杂志》《晨报副刊》《每周评论》等报刊发表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。他还带领和指导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，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，并深入工厂、农村宣讲。在李大钊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影响带动下，上海、长沙、济南、汉口、成都等地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群起响应，湘江评论、觉悟、星期评论、浙江评论等刊物也竞相呼应，迅速掀起一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。随着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，新文化运动阵营逐渐发生分化，由此引发了以胡适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。李大钊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，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观点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，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，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、并行不悖的。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，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。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，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人心。